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样的你，我是小龙，
我是小兰妮。
生活当中，你可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可是有这样一群人在工作之余，很好的平衡了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甚至把他的兴趣爱好完善到一定的专业水平。
嗯。我们希望呢，可以探求他们的内心，了解坚持的背后的这些原动力，以及他们生活当中付出了哪些努力，和这些兴趣爱好为他们带来了哪些收益。
我们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希望你能探索背后的故事，并给予电视台前的你一些感悟和启发，
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更好的你。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的话题是摄影，也很荣幸呢，请到了 Jeffrey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Jeffrey 同样呢是在科技行业工作，他是一名工程师，从前呢也是从事 AWS， 现在呢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呢，也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摄影师。所以呢，摄影这个东西呢，不仅给人感官上带来美的感受，也是摄影师本人人生当中的比较丰富的一段风景和历程。所以首先请 Jeffrey 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Good， what do you do？
我在一个科技公司做程序员，
嗯，
然后比较喜欢摄影，
嗯，摄影拍了多久了？
认真的拍的话，其实有个7-8年了吧。
哇、哦！
但是其实从小就很喜欢用手机什么的，就开始有这个爱好。对，
嗯，
对，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请嘉宾，我们都会去探求，就是说他们的这样一个热情或者热爱是在哪个点触发出来的。然后就对你来说的话，从小是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契机让觉得 OK， 我可能对摄影有这样一个天赋，或者说摄影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我应该是从小就对摄影感兴趣，因为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有个相机，他有时候带着我出去旅游啊，就他就喜欢拍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少林寺玩，然后那一次就是我说我来拍吧，就我们当时家里有一个那个傻瓜的相机，是一个胶片相机，我就全程在拿着那个，当时应该很小，可能就4-5岁的样子，然后就拿着相机全程都在拍，然后拍了好多风景。但是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那个相机那个一片胶卷一卷胶卷全部给曝光了，所以那个、
嗯、
那一次应该是我印象中的第一次拍照，但是没有留下来。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对这个相机拍照挺感兴趣的。然后到后来我有了手机，到后来自己买了相机，就基本没怎么放下过摄影。
那是真的很喜爱。他往往第一次都会有这些不完美的缺憾，而这些不完美的缺憾其实更是他完美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美好的记忆都停留在你的脑海里。
嗯。
那我知道其实很多在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的 schedule 都非常满，像 Bruce 自己本身就是，我知道早上起来去上班之后，晚上可能8点多下了班直接就去健身房了。那你是如何平衡你的时间，把摄影也融入到你生活当中的呢？
嗯，首先我可能我们组还好，没有太忙，没有 Bruce 那么忙。其次呢，我因为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住在稍微远一点，我是公交车上下班，但最近一年多我住在 downtown， 我就走路上下班。
嗯，
就不管坐公交还是走路，我其实在这个路上我都很喜欢拍，就是用手机来街拍，就是比如在街上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一些场景或者一些光影啊构图什么的，我都喜欢把它抓拍下来，因为我会留意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的吧，周末呀就可能因为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山水水的东西，就可能去 hiking 啊或者什么的，去扫街啊就可以，或者有一个 weekend short trip， 就是短期的一些旅行就都可以拍。或者是因为我风景人像都拍，人像的话可能就会约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人会找我拍一些照片，就是都有时间都会去喜欢拍照。对，
嗯，那现在这个频率大概是每天都多多少会拍，还是一周大概会那么几次集中起来的时间在拍？
频率的话，最近冬天其实拍的稍微有点少，因为冬天西雅图下雨，然后就是山里面也不太方便去，拍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就像我说的，上下班的时候其实我只要我在外面看到任何有趣的东西我都会拍下来，就是如果当时没有相机我会用手机，然后 出去旅游的话，也是有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的 ins 有段时间没更新了，就觉得得拍一波照片了，就会拍。但是没有，其实没有固定 schedule， 我还是蛮佛系的。
蛮随心的。
就是自己的爱好在驱动着自己去拍，并不是什么商业的利益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想就是分享就个人的感受，当我们就说会对某件事情很感兴趣或很热爱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耗时间的事情。我觉得说它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就很自然的，并且因为就是说刚杰夫提到说不是功利性的，所以说你不会有去压力，就是说我今天必须得做这个事情，而是说 OK， 我可能上班有点累了，哎，我想拍个照放松一下这样子。
对，感觉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嘛，就是这个需要。
对，下一个问一个可能偏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杰弗瑞老师你自己喜欢的拍摄的风格，你使用的设备，然后你有哪些你很喜欢的摄影大师？
我其实这风格蛮广的，就是我风光呀、街拍啊、人像啊，我都会拍，因为它在不同的场景。因为街拍的话，就大部分是我上下班的时候，然后风光可能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人像的话就是，有约的时候就会拍，风格的话，对于街拍来说，就是在就是看捕捉街道，因为我上下班路上或者有时候周末会专门出去街拍，天气好的话就是捕捉一些有趣的瞬间。我更注重街拍的话，我更注重光影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就会更有灵感，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有一个摄影师香港的叫何帆，我对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他的作品都是那种很有光影的效果，就是我就喜欢那种光影的感觉。然后对于风光的话，风光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顺便拍嘛，然后我基本上好看的都会拍吧，就是我没有什么固定的个人风格我会就是相机啊无人机我也有都会拍，就是
你流派比较广。我记得我们上次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带了一个无人机。
对，无人机的话当然这几天你要看，有些地方不能飞，有些地方能飞，要做好提前做好研究好。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那个 Olympic Park 就走那个网红桥的时候，你和 Dennis 真是不要命的，所以我觉得你拍照还是真的是你的这个热情的驱动力还是蛮强的，这个桥不是一般人敢爬的。
对，我觉得风光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到一个景点打卡式拍照，比如这个点大家都选了，我啪啪拍几张。
对，
但这样拍下来其实可能你构图跟别人网上差不多，你修一修很漂亮，但是你很难拍来特点。你要真的想拍的与众不同的话，我觉得一张照片的价值就是它的不可复制性，就是如果大家比如都去黄石，我在这个观景点我拍，那其实你所有人都去拍，你再厉害的人过来也是拍的千篇一律。当然你如果敢去一些就别人很难达到的地方，或者就像我说的爬一些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一些地方，那才能显出来你的照片的珍贵。对，
然后刚提到设备的话，现在就说现在很多手机的话在摄影上有很多这样一个技术上的革新，比如说小米手机它刚出了一亿的像素这样一个功能，你对这样的一些手机上的这样一些摄影方面的参数和进步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意它什么几亿像素啊，或者是用了几个摄像头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些真的相比于其他方面对一个照片的好坏真的是微不足道。
那什么是重要的？
重要的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你是一个作家，你觉得你的写作水平跟你的笔的好坏纸笔有关系吗？就是它只是一个表达的媒体而已。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比如你在街上捕捉一个瞬间，你想把它记录下来，那你手边有什么都行，只要把那个瞬间记录下来。那这个瞬间它具体它真的有一亿像素还是两亿像素还是20万像素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瞬间你记录下来就行了。现在的不管什么设备，手机也好相机也好，它都足够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了。
我想跟你杠。
你来。
我觉得这个类比倒更近似于说，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呈现出来的内容是好的内容，那么你 剖发出来的这个媒体，它是受众更广的媒体，还是说受众更小的媒体，哪一个对你的这个作品的影响会更大？相较于你的设备拍同样一个好的风景，哪一个影响会更大？
对，我觉得
我没太懂你的问题。
Anyway，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懂。
与其就很多人就觉得自己照片怎么没有进步，觉得是不是设备问题，就与其花一些时间和金钱去升级自己的设备，而不如去花时间去想自己啊，是不是因为水平问题，是不是自己的审美没达到，或者是不是因为自己
想表达的手法、
提前准备工作不到位，天气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设备的提升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我其实就想引出这段话
啊、
对、
okay.
然后对，然后这个也是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就因为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比如说6年前7年前，当时我们还是 iPhone 4的时候，已经知道就 iPhone 4可以拍出非常好的一些照片。
嗯，
然后一代一代的革新，我们会现在会回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回去用 iPhone 4来拍照片，会觉得不可思议，会觉得可能会设备会特别特别落后之类的。
嗯，
这侧面反映出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被这种消费的这样一个观念所驱使，而不是说从这种一种摄影本身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当然有些人肯定会给我杠啊，就是说有些东西你确实要更好的设备，这个其实取决于就是你具体拍摄题材。
对，
你要说我去拍一个广告产品，我就要拍那些细节，那你当然不能用手机拍这个。但是其实日常拍照，我其实想说的是，更多时候大家应该不要把太多心思放在提升自己的设备上，
嗯，
而是自己的水平上。对，
嗯，我特别同意。
嗯，
那刚刚你有提到说拍人像，对不对？我这里插一句，就是女生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女生可能都想被拍到好看的照片，你可以给就是女生的男朋友提点小建议，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一个小 tip。
这个，我觉得，其实人像、风光、任何拍照题材，最重要一点，我觉得首先作为摄影师，你要提高自己的审美，就你得知道什么是美。如果你心里都不知道，你是不可能拍得出来的。所以，
我特别
比如你拍你的女朋友，你得知道你女朋友什么瞬间、什么表情或者什么角度比较好看，或者是她颜值比较高，或者她身材比较好，你要突出她的。
我们要这么强调外在吗？
你拍照，你问的不就是外在吗？
当然，外在是一部分。我想的是说，通过一个摄影师的审美，真正能够看到的，更是一个整体的气质吧，对不对？
对，但是你不是说怎么把女朋友拍得漂亮吗？
嗯，那怎么才能拍得更漂亮呢？
就是当然，正常的人不可能说360度无死角。
对。
但是一般的人至少会有一个角度或者两个角度是可以，是不错的。
是可以。
这个取决于这个颜值嘛。
嗯。
但是就是你要抓住这个角度，你可以跟你的模特商量，就是觉得我觉得你刚才这个角度比较好看，你再来一次，就是我把那个瞬间记录下来，然后要对方放松，但既然是男朋友女朋友，我觉得就很自然就放松了，就不会说陌生人。
对，其实我觉得
要抓住最好的角度来，就是要有耐心。对对对。
我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就是当别人摄影师也好，或者是朋友给我拍完照片以后，我会看到一个很惊喜的一面，就觉得还可以这样，还可以，就是我平时可能照镜子看不到的地方，觉得还真是不错。所以我觉得这是摄影师会让人惊喜的地方，指的是在拍人像的时候。那既然你都拍过这么多作品了，可不可以我们看一下，就是有一些有趣的照片，或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去哪里看？
哦，去我的 Instagram。
那我们去你的 Instagram 看一下吧。
对，我们现在就在
我的 Instagram， 就是 Jeffrey 下划线 HE。
你要这样吗？我要给你加个 B。
然后就比如我最近吧，
我想问你，
上周末我就去了一趟那个死亡谷 Death Valley，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
这张你这个视角很高哎。
这个我站在一个沙丘上，就是它有一个沙漠，然后我是早上日出的时候过去，日出的光线斜着照过来，就是那种光影的效果比较明显。
你这个有加 filter 吗？
这个我肯定会有后期调一些颜色什么的。 这个就是当然我会截了一个图，就是把这构图给检查一下，就当时两个人在沙漠中往前走，然后就一望无际的沙漠的感觉，就是线条很柔和呀，有光影的效果，就画面很干净，
真的很美，也很震撼。
然后这个就是
这样，很像梵高的作品。
这个就是他石头有五颜六色的那种感觉。其实我
这真的很像一幅画。
说实话，我后期有点
过了，
有点提高它的饱和度，就现场肉眼其实没有那么，但是这个角度很漂亮。
这是在哪里？
在斯巴里。
哦，一样的。
对。
你拍这样的照片，这个不是下午，可能就是那个太阳还没出的时候。你最早可能要多久出门？
这种照片吗？这个照片其实我其实是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这条路上，我觉得这个不错，拍下来的，就不是提前计划好这个点。
那像比如说刚才要抓住光影的，
这个是我提前计划好，我提前网上查好这个地方，然后在日出的时候比较漂亮，我提前有计划的。
走了多久？
这个大概走了大概这个其实蛮，就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吧。但回来其实走的蛮远，回来因为在沙漠里面不太好找方向，回来大概绕了一两个小时。
哎，你是自己去的吗？
跟朋友一起，都是喜欢拍照的朋友。
所以就是有认得路的。
没有，都是第一次去。
那有没有那种就哎走懵了，然后觉得走到哪里找了半天没找着的时候？
也有，但是手机没有信号，但是导航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我建议啊，就是我当时没有下离线地图，最好下一些离线地图，如果去荒郊野外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非常有意义，也很难得的一次经历。
对，
有很多时候我们 road trip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都会觉得哎突然没了信号，哎这段路怎么走，那一小段走出来了以后会觉得
还
是很有趣。
就计划要计划。对，
是啊。好，谢谢贺老师的分享，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斯德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好，欢迎回来。贺老师，然后关于我们这样一个节目的主题的话，我们就是想从每一个人的嘉宾的身上就学到一些或感受到一些这样一些热爱或兴趣对你带来一些改变。比如说健身对我来说就是是我一种每天上班或生活一种正能量的一个来源。那对于摄影对你来说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摄影啊，就像刚才说的，摄影基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首先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我需要这个摄影这个媒体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所以我愿意去拍。然后通过我对这个喜欢，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拍得越来好，那这个爱好呢，其实又给我带来一些反馈。就举个例子啊，我可能从去年开始也是跟布鲁斯大家一起健身认识的，然后有一个原因之一，我开始健身原因之一，就比如我出去拍照 hiking 啊，我要背很多设备啊，我要走很长路啊，那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就变得很重要，这可能是与摄影有关系的。然后拍的照片拍的多了，可能会认识一些朋友啊，摄影的朋友，或者是我去拍人啊，会认识一些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有共同爱好的。然后就是你去分享自己就是自己的摄影作品，在比如 Instagram 或者一些平台啊，就也会招来一些喜欢摄影或者喜欢你摄影作品的人，就是就是从一个爱好开始，然后他会给你带来一些反馈，就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对，那如果假如反过来说，比如说先告诉你 OK， 那 Jeffrey 你现在不能够摄影了，你觉得对你生活有非常大的冲击吗？
我觉得对，应该挺大的。
谁可以这样跟你讲？你的老板。
因为我觉得摄影其实这个爱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对你身体素质要求就不是很高，就是就不像有些极限运动你可能就年轻青春饭，但摄影是一个可以一辈子坚持下去的，一辈子不断提高的一个爱好吧。就是不能摄影我很难想象，除非我真的是手举不起来相机了，我不能摄影。我可能我年纪大了，我去不了就是很危险的地方，但是我可以拍其他的东西，可以拍身边的人之类的。就是但是对，我觉得摄影是很难，就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入门的，不是很容易入门，就是
很容易实现的。
对对对对对。
并且维持的。
对对对。
那么你既然这么喜欢摄影，中间其实有没有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可能这个东西被淡忘了，丢掉了，你猛的一个瞬间想起它来，你会觉得哎，它对我其实蛮重要的，我愿意回头再去尝试。有很多兴趣爱好大概都是这样的，包括可能你坚持了一段时间滑雪啊、滑冰啊、打篮球等等等等也好，因为一些比较客观的因素，比如说身体因素等等，你有没有一些时间段是摄影这个东西渐渐的可能是我疏远了、放下了，然后有一个瞬间我要把它再重新拿回来，有发生过吗？
我还真的没有过。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个爱好，但是其实我真正认真开始频繁的拍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买了个小微单，后来两年之后我又买了一个，觉得微单不太够用，买了一个全幅的单反，就是我就像我基本就融入生活了，就是我包括我不出去旅游的话，那我可以街拍，我可以拍人，然后就还真的没有说放下过一段，因为就很庆幸吧，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三天的热情就可能买了一个相机就不拍了，嫌重什么的，但我还蛮庆幸的，就是一直都在拍。
嗯，所以背后的动力其实主要还是喜欢。
喜欢，然后可能就有这个需要吧，需求，觉得。
每次都可以通过照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是的，虽然我也有一些其他爱好，但是我觉得摄影还是最大的爱好。
你现在你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粉丝有多少？
哎，
不方便说吗？
方便是大家都能看到，就不到2000吧，1000多。
那也很多了。
粉丝其实不多。
嗯，那你可以再告诉一下大家的 Instagram 是什么吗？
J E F F E R Y 下划线 H E。
已经很详细了。
很多人容易拼错，就 Jeffrey 是 E R Y， 很多人是 R E Y。
对对 ，Jeffrey 有两种，有两种拼法。对，然后我也是这个 Jeffrey 的粉丝，然后
我是吗？
你是你是。
我是啊。
啊，你是吗？
我对，
你可以是。
我可能基本上因为，然后 Jeffrey 也会经常会发一些就是那个就是24小时的那种生活状态
story，
我也基本上是每天或每两天一个，都是有一些都很有艺术作品的一些，我、
哦、
反正我每天都会关注，
是
是
是是，
我
是
对。
啊、还有这种操作？
对，
我粉丝不多啊，欢迎，就希望能涨一波粉。
因为我发现我被 Jeffrey 定义为这个 close friend， 这让我就特别开心。
哦、oh, ，really？
对，
你怎么在下面 define close friend？
我不知道，就是贺老师他自己定义的。
Instagram 就可以
可
以。
那我一定不是你的 close friend， 因为你都不知道我没有 follow 你。
没事啊，没事。
close friend 挺多的，其实。
对，行，对，然后下面就想问一下，对于一些刚提到，就是说你说入门很简单，但是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就是入门之后跨出第一步之后怎样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难点，包括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健身，包括包括刚刚说的打篮球滑雪，因为会有很多阻力嘛，会或者说会有很多这样一种一些挫折之类的，然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入门的话从预算的角度需要花费多少。
我觉得摄影吧，很多人其实有误解，我觉得最大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摄影穷三代，第二个误解就是拍人像，人像三要素，小姐姐好看，小姐姐好看，小姐姐好看。我觉得这个说一说可以，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能把这个当真，首先关于设备的东西，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注重设备，就是我到现在我的设备，虽然我拍人像风光什么都拍，但我的设备就是尼康的那个最最入门级的全幅相机，然后我的镜头好像没有上1000刀的我也没几个，就基本够用就行了，我一般不会去升级，除非真的需要，我不会升级我的装备，因为我觉得每当你摄影达到一个瓶颈，首先想的事情不是说、哦、我买更好的镜头，我买更贵的相机，而是说你是不是你的审美需要提高了，是不是你这个摄影水平或者后期水平，因为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但是设备的提高对照片的提升是很小一部分，当然你当然可以去提升了，但是它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已，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想入门摄影，我觉得首先你不能说我通过买一个相机反过来激发我更去拍照，而是说你得先喜欢拍照，然后觉得自己手头的设备不够用了，再来升级你的设备。如果你真的喜欢，其实并不用别人来给你说你需要买什么什么什么，或者需要多少预算，而是自己自发的一种，你真的喜欢，你自然就 figure it out 了。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这个激情，有这个爱好，不然的话你其实也很难坚持。因为我看过太多人问我买什么相机，我会推荐一些，推荐完了可能就拍了几天放在家里就不再拍了。就如果你真的没这个爱好，我也不建议你去花很多钱买那些设备。
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懒人能够维持的一项个爱好，因为拍照毕竟你还要走出去，就像你说的，你还要花心思，你还要去设计，你还要和人沟通，你还要不断的去研究，包括拍回来以后后期。
当然你开始不要想那么复杂，你一开始也不需要后期，就是后来就是你慢慢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程度，刚开始就很简单 ，iPhone 拍一张就发了，就是慢慢你觉得我想后期，慢慢的我可能搞了更多的东西，就是入门很简单，大家都能拍照嘛，
坚持就比较难。
如果你真的有感兴趣，你不断想去研究，想去提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就是你自然就会花时间，网上什么现在学习什么都很方便，你花时间了自然会提高。
那可不可以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拍一个人的人像的话，你会简单沟通什么，从哪一些角度去入门去着手去跟他沟通，比如说你拍 Bruce 或者拍我，我们两个你更想拍谁？
我都想拍，
只能拍一个。
只能拍一个，
那还是拍老欧吧，我可以以后再说。
我拍美女吧，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拍我？
怎么拍啊？我可能会先跟你沟通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表达的风格，
我非常想跟随摄影师的内心，
跟随我的内心。
对，
但是我要跟你，就是你可能你自己没有清楚的想表达风格，我跟你沟通，比如，首先从服装和场景，就是你想走，你想拍，比如偏性感的，展现自己身材，因为你也健身嘛，或者是偏淑女。
你把话说透，我健身了，然后呢？
就是你喜欢健身，你可能就是有些喜欢健身，想拍自己露一下身材，就穿一些，更露身材的，就突出那方面，或者是你想拍突出自己啊淑女气质的方面，这个我先跟你沟通。你要比如你想拍运动题材，
嗯，
或者就在健身房我们拍一组健身的照片，嗯、那就是你穿一些运动的衣服，就到健身房可以摆一些动作，什么深蹲啊、卧推啊，给你拍一下这些。如果你想拍的，或者呢，你就想去。比如什么最近华大樱花开了，你想拍樱花呀？那我会跟你沟通，你穿一些比较干净的衣服，比如就是白色或者红色，就拍一些那种很校园那种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都可以拍的，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戏路？
可以啊，就是还有其他戏路啊。比如拍一些文艺的情绪照啊，就比如什么现在很流行那种日系写真、复古啊、胶片系的，或者是就是室内啊。
我比较适合这个。
你适合这个，就情绪照片嘛，那就是。
对。
然后这个取决于你，
对，因为可能老欧他情绪比较多，情绪比较多变，
对对
对
对，
然后也很是一个
走忧郁的风格啊。
我不忧郁，我就内心层次比较多。
就是比较甜甜的那种少女风。
哦，是吗？谢谢。
对，
我觉得摄影师其实挖掘内心的能力还是很强。
这个就当下就可能还是要到当下的环境下，然后我会看跟你聊天，让你先放松下来，然后找到你每个哪个角度比较好，然后就是慢慢的来捕捉，就根据当下的场景捕捉一些好的瞬间来抓拍下来。
嗯，那你看你拍了这么多照片了，我大概可能不会就是想说花钱去
啥，
对不起，我可能不会想说花钱去，因为我想知道就是朋友之间如果去，
对，然后就
我给你拍过呀、
啊、
你给我拍过吗？
对啊，在健身房。
对，我们刚谈到就是说 Jeff 的话，他就说因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的话，也会去接一些这样一些拍片，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联系 Jeffrey 老师。 Jeffrey 老师定价是多少
啊？这个就
可以商量，
会有浮动，对，根据市场这个对，
Jeffrey 老师的这个水准大家还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就可以去他 Instagram 看一看嘛，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花钱请他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摄影这个东西其实我能够感受得到，
合作也可以
啊。它是一个让你本身身心都会在路上的一个爱好，所以你有没有真的说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或者说让你突然感动到的故事？
其实每张照片背后它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通过自己的艰辛啊拍出来一张很喜欢的照片，就其实就会蛮感动的，因为有些照片看起来简单，但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计划、艰辛、很多安排，然后后期啊什么的。但确实因为拍照多了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吧，就比如想一想就有一次就是我们就是一群爱拍照的小伙伴商量一起去拍一个星空，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然后我们到一个俄勒冈的一个湖边，然后它背后有那个雪山，然后在背后是那个银河，然后我们就计划一起去，然后当天晚上去到之后，那个河边就一排摄影师，然后就是他们都占了位置，就是摆满了三脚架，然后我呢就刚好没有找到那个位置，我就自己走到一个树林深处，找了一个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位置，没有其他人，然后就在一块浮木上，就在河水边，然后就把三脚架架在那里，把参数调好，他自己就开拍了，我去找其他的朋友一起玩了，我就把三脚架放在那。然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回去看我的相机，然后发现旁边另一个人在那里拍，但是都是天黑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在那里拍，我就跟他聊天，然后 聊了很久，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回去的时候我就通过聊天，我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蛮厉害的，他挺感觉他在外面拍了很久，然后从加拿大开车又开到，从加拿大拍了几天，又从加拿大开车开到俄勒冈再拍，然后还准备去加州什么地方拍，然后还说什么尼康刚出了 Z6 Z7 的相机，尼康来寄给他，让他做一些测试，写一些 feedback。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有没有 Instagram， 就加了他 Instagram， 后来就发现啊，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 V， 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摄影师。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在摄影路上你会遇到一些要么就是很厉害摄影师，或者是会有趣的人啊，就是就会有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然后其实我一直就是想问的是，因为你这个兴趣爱好吧是和你的父亲有关，有没有一些关于你和你爸爸的一些故事，在从摄影这一点上？
从摄影啊，就是可能与我家庭，我觉得我家庭出身还都蛮文艺的。我爸爸他喜欢照片，但他其实是他最早是搞写作的，他就是写一些什么文章啊、诗歌啊，就是对我有这种文艺方面的影响嘛，导致我我上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也喜欢写，就是当时就是无病呻吟嘛，就是年轻的时候青春期就有很多脑子乱七八糟想法，就想写出来直到后来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觉得写出来太露骨了，然后就想换个方式表达，就通过照片来表达。这可能也算是一些影响吧，就是可能就有这种文艺的内心吧，然后需要一个媒体来表达，最早是文字，后来变成了照片。对，
好，谢谢 Jeffrey 的分享，现在快速进入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能不能贺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些摄影的小技巧，比如说把风景拍得更有意境，把人拍得更有内涵，然后怎样，你刚说的提高最终对光影的这样一种判断。
这个技巧我觉得就大家去网上也能找到很多技巧，没有什么说一个小技巧可以适用各种拍摄场景，但我想就是从一个更宽泛的一个角度给大家说，就不管拍什么照片，首先作为摄影师，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提高自己的审美，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看的，你要能够发现那些美的瞬间。那怎么提高自己的审美？当然就是比如从照片的角度，你可能去看一些好的摄影作品，知道美的照片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心里有一个目标，你才能达到那个地方。然后当你自己的审美提高了之后，你来拍的时候 你就会，比如你把你的相机或者手机对着一块风景，你来拍，那你拍的时候你别急着就是按快门，你先看看取景器或者你手机屏幕，你觉得就我的审美来说，我现在这个框里这个照片行不行，值不值得按下这个快门，你先想，不行的话你就再调整一下角度或者换个角度，行的话你再按快门。那我觉得这两点是最基本的，就是有这个审美你才能拍出来，没有审美的话你靠自己运气来蒙，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靠谱的啊，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来就基于技术啊后期啊，我觉得这都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花时间都可以提高的，但是审美啊和就像我说，首先审美，然后是你拍的时候你觉得合格了你再按快门，不要盲目的按快门，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点听起来会比较打动我，因为让我听出了一点匠人的精神
啊。
就好的照片可能说也不要说急于求成，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可能成本不是很高耗时也不是很高的一个动作，就你说按下快门那个动作，我人已经来了，相机已经架好了，我就是拍。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很好，有一点耐心，慢工出细活，好好的静下心来看一看这幅照片，这个取景框里的这一幅画是不是我心里想要的那一个，然后再按下那个快门，它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对，
我很喜欢这个
总结得非常好。
对，然后我想也想就也自己稍微拆设或提炼一下，说这个也是不是就我们会对于某个爱好特别投入时候会产生对这样一种爱好的一种尊敬或者说敬畏的这样一种心态。嗯，因为对于就像欧连刚说的拍照的话现在很流行，就比如拍个十张然后看一看一两张这样子，但是的话因为就是对他的这种热爱或对他这种尊重的话，会特别珍惜每一个这样一个按下拍门
仪式感。
对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稍微现实生活以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它不会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假设世界里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告诉你，你现在拍的张照片或者什么时候你再去拍的那张照片就是你人生当中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了，你现在可不可以设想一下那张照片你想去哪里拍，去过或者没去过的地方都可以，拍好了以后你会怎么存放它或者处理它或者想把它给谁？我觉得对于你这样一个文艺的人来说这是个很有诗意的问题。
照片不是，这个问题有点太煽情了，我
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作为一个理工科背景的人，我会从很现实的角度来回答他。
好的。
就我觉得首先这个不太能
想一想
能发生吧，这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后的一个谢幕演出，它一定不会能够发生，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持续的爱好，但是 anyway 给他一个仪式感。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照片这个这个东西来说，它不像一个电影或者一场球赛或者一次表演，你可以有一个谢幕演出。拍照的话其实你不能说好我今天我就要拍一张非常伟大的作品能流传后世的，这个说不了的。你想去拍，你去拍一个风光，结果可能天气不好，或者你电池没电了，或者什么，或者你遇到什么情况，这是一个你无法提前预知的东西。或者你今天我本来想去拍这个风光，结果路上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记录下来有趣的瞬间，但那个瞬间可能就是反而流传，就是令你更有价值。就是我觉得你很难说我今天就要给自己拍一张，就是这是很难的，这个跟其他的艺术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理解偏颇我问题的内核，不是说希望最后拍出一张什么大作，也不是说今天要给自己设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我现在这个作品要拍成什么样子，而是说因为这个想法随着年龄的变化一定会改变的，就是你现阶段让你想一个你拍的最后的一张照片，你现在想去哪里拍或者拍什么，你想把它交给谁或者怎样去储存它。
我觉得如果真的说你告诉我在某个时刻你就是这过了这个时刻你就不能拍照片了，那我肯定觉得更有意义的是我记录下来当时那个时刻，就是不管什么原因我不能拍照了，那我就把最后那个瞬间给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更有意义的，而不是说 对，我可能会记录下最后的时刻，然后我会写一段话，就是这是我最后一张照片，怎么怎么怎么样，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对，因为现在让我想的话，其实还蛮难去想的。对，我不可能说啊，我可能不能拍照了，那我去一个什么国家公园拍什么风光，我觉得也不太现实。或者我要拍什么什么人，无法想象。
我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心态，比如你跟我说，我再也不能去健身了，你告诉我，你问我最后只能
做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深蹲还是卧推？
我也很难取舍，
难以取舍。难道你是深蹲还是卧推？我懂，但我觉得你刚给我的答案很好，也很有诗意。其实就是一个理想世界里面，可能说想剖析你内心的一个问题而已，不用非得想的那么现实。那 Bruce 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对，我觉得
到底深蹲还是卧推？
我觉得
硬拉吧。
因为到像我们特别喜爱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当它成为生命中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像我们现在呼吸每天，比如说我要选择我是牺牲一个耳朵还是牺牲一个鼻子，这样子同样的这样一个，因为是我们已经生活中一部分的话，就很难去，就不会有这种心态或能力去设想它消失的那一个瞬间。
不想去想，对。
我会反而总会想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拥有牙这种东西是这么的美好，我就会想，哎，如果有一天可能我要跟他说再见，我要跟他分开的话，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他分开？可能是男生跟女生的思维上有一点不一样。当然，我们也希望 Jeffrey 可以一直拍照，当然你也会一直拍照。所以今天也很高兴和 Jeffrey 能够聊聊摄影的话题，然后也没有想到有一些东西可以剖析的层次还是我们之前没有意想到的。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够激发到收听的也好，收看的你一些个兴趣爱好的点，然后想到，哎，你曾经喜欢过哪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愿意把它再重拾起来，成为那个更好的这样的你。
对，我是小龙。
我是Lenny。
我是 Jeffrey。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拜拜，
再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